请打开你的圣经马太福音25:14-34。马太福音25:14-34。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复活生命的信心。在服事里有复活，在服事里有复活，这是今天讲到的题目。马太福音25:14-34，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讲员张国立牧师，大家已经很熟了，所以不要太长了。就是他是中国人，我到美国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整个生命的神迹和生命的见证，而且今天他是教会的开拓者，今天华人教会非常需要人开拓教会，他是教会的开拓者，同时他跑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传福音的传道人。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语，我们掌声来欢迎他好不好？
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下午1点这个崇拜是这个不多啊，这个日本特别感谢主，1点是比较困的时候啊，所以大家都提起精神。那今天我们要讲到教会的建造，感谢主，我到现在建造了10几间教会。那么1995年我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啊，我去读神学啊。2000年我神学院毕业，所以我在一个台湾人的教会来侍奉啊，也侍奉主。那我进入神学院以后呢，我就特别愿意侍奉啊，就是愿意服侍主，所以每次当服侍的时候都很喜乐，来到教会总希望牧师给我安排点活干啊。这个我去了，后来有一次牧师终于觉得我还可以参加服侍，就让我做招待啊，然后用一个牌挂在这儿，就觉得就很光荣。然后牧师说招待很重要啊，人们没见到耶稣之前就先到了你的脸，对，又微笑啊，欢迎每个来到我们教会的人。结果当一次招待，第二次就不让我做了，因为我那时候得肾病、肾衰竭，脸都是黑的，很多人见到我都跑了，这个教会人都有病不来了。那后来我又混进了诗班，请诗班指挥吃顿饭，人家让我进了诗班，我在诗班里唱诗歌啊，唱诗歌。我过去学过声乐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好好发挥我的恩赐，对吧？我一唱啊，人家看我声音太洪亮，让我唱低音，我就发挥不了啊。这个唱低音，唱贝斯，它不是主旋律嘛，没法发挥我的恩赐。那我尽管贝斯，我也是拼命的唱，那把你主旋律都拉走这儿，那我第二次也不用我了。这个，所以看来参加服侍不容易的啊。这个失败也不行了，也不让我去了。那么来到神学院。有一次我们考试，学讲道嘛，我们用讲道学1、2、3啊，3个讲道学的课程，然后学解经讲道，我们大概有4、5个讲道学的课程。那我在第一次讲道一结束的时候呢，每个同学都要写一篇讲章，然后上台上来宣讲。那么这个大家老师、教授、同学们每个人发一个这个一个考核的问卷，从你的仪表。到你的经文的解经，到你的这个活泼，到你的这个最后的这个中心思想，反正很多给你评分的，最后评完的这个综合就是你的分。那每个人给40分钟，我来讲，我讲20分钟就没了，就讲完了。那么大家底下就等着我们接着讲，时间不到也扣分。那我就说我们唱歌吧，我们再唱20分钟歌，我就算我这个讲完了。所以看来服侍主并不是我们生下来就会。服侍主是一个基督徒，当他被呼召出来，他必然要经过的道路，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在服侍中成长的，一个不服侍的人不可能成长生命，那基本上我在教会做牧师做这么多年，我基本知道说，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很快，有的1年就成长很快，有的10年还在原地踏步。圣经中管这种孩子，人叫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成为神的孩子，但是我们是婴孩。保罗光叫婴孩，婴孩什么意思呢？婴孩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，刚才你看小婴孩子是吧，他不高兴他就哭了，对不对？他不高兴就闹了啊，他要吃就不给他吃他就闹了。婴孩是按照肉体来行的，但是我们在教会里慢慢慢慢成长，我们从婴孩长成少年人， 那么从少年人我们长成青年人，从前年人我们长成壮年人，最后长成父老的样式。到了父老的样式，就是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已经非常的成熟了，我们身上出来的都是从基督来的馨香，馨香之气，人们看到我们就愿意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。其实很多的时候，一人的生命到一个程度，已经不在这宣讲什么，而在一个生命带出那个能力啊，那个能力。哈利路亚。那我喜欢一个传道人，叫圣法兰西斯。大家知道圣法兰西斯是一个这个过去是个骑士啊，家里非常有钱啊，是个公子啊，但是他愿意去打仗。后来他走到半道去参加十字军的时候，上帝呼召他，他回来就把马卖了，把刀剑卖了，盔甲卖了，他回来就做了传道人。那么他做传道人的时候，他就把家里所有的财富都奉献出去了，然后呢他自己呢就穿着一个穷人的衣服，他跟穷人换了衣服，他就上山了。在山上几十年以后，他的生命完全的像耶稣，然后完全他影响了那一代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啊，在那个中世纪属灵生命最低落的时候，他影响了那一代人啊，影响那一代人。结果有一天他的门徒说老师，怎么你能不能教我讲道？他说好，那我教你们讲道，你们跟我走吧。一群人跟着他下山，来到城市里边。他在城市走了一圈，当他回来的时候，回到山上的时候，一群人跟着他到山上来敬拜主耶稣基督。那他的学生说：“牧师，老师，你还没有讲到。”他说：“我已经讲完了。”很多的时候，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在于我们说什么，而在于我们行什么；不在于我们说什么，在于我们生命里对主的那种爱啊，那种爱。所以据说有一个这个笑话说。有一个老虎老吃这个吃人，啊，结果这个神对老虎说不可以吃基督徒，他说好，不吃基督徒。有一天他把一个基督徒给吃了，吃完了以后，神责备他说不让你吃，你为什么吃呢？他说我吃的身上没有基督徒的味道，刚吃到嘴有一点味道，我知道我吃错了。很多的基督徒，就我们是在嘴上赞美神。今天的福音为什么传不出去？是因为教会没有力量。今天福音为什么传不出去？是因为基督徒他们活得跟世界人没什么两样。就是今天为什么我来到日本，我发现日本，感谢主，有些日本人他们信了主以后，他们那种执着和追求，有的人说这个民族性有关，日本人做事就很认真，要不就不信，信了就了不得。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是如此，要不就不信，信了我们就把自己全然的交给上帝，让上帝来使用我们的生命。那我们来看一个图表啊，我在这个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有一天我在做教会的研究，因为我是喜欢做教会研究的。我最近几乎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，也是关于教会研究的。那我对教会的建造特别感兴趣，是我进入实验第二年，因为中国大陆这代人我不太了解教会，不知道教会是什么。那么这个数字给我带来很大的启发。一个统计数字的醒思，这是我的引言。在100个会中，好像我们今天在座就100多个会中，啊，差不多这样一个人数。在100个会中中，这是指美国的教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第一个，10个找不到了，20个没有祷告，你看是不是像我们的教会呢？我看日暮里的教会、国际教会好像跟这个比这个好一点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们丰收华教会比这好多了。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还是很爱主、很追求的。而在美国的一个基督徒最多的国家里边，他们的教会基本上这种形态。你看，10个找不到了，20个没有祷告，25个不崇拜，30个不读圣经。往下来，35个不施义奉献，40个经常迟到，50个不参加主日学，60个不参加任何的侍奉。就今天讲到侍奉。60个，所以教会75个永远不奉献宣教，80个不传福音，90个不参加祷告会，95个不探访关怀。那么这个教会真正合神心意的就是5个基督徒100个人，这是美国人。那请问你参加过教会祷告会吗？你真的严守十一奉献吗？你有没有去宣教、探访、关怀？有没有带人信耶稣基督？不多的。所以美国的教会都是20%的人永远服侍80%的人，我们叫 20-80-20， 20%的人永远去做工作，他们敬拜是他们，查经是他们，主日学是他们，周末的小组是他们，准备饭时还要是他们，看孩子也是他们，永远是那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做什么呢？我们做礼拜，坐在这里就不动了，我们从来到教会就坐，一直坐到结束。 然后呢，我们就周而复始的做，我们做了一生，从年少做到发白。有一天回首一看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那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如何去交账呢？啊，当我信主那一天开始，我就知道有一天我要见主面，啊，因为我知道我见主面的时候很近，那个时候一生我能活几年而已，所以我常常想，可能就是明天后天的事儿。我常常思想，我要见主面，我该怎么做？一个人如果医生告诉你说，在世界上你还能活一天，那你该怎么做呢？你一定那一天活得最精彩了，你挑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把它做完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记住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完成主的使命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教训的都吩咐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么这是神给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责任和使命。一个人，当你参加一个公司，你进入公司，你的老板会告诉你，你在公司你的基本的职分是什么。你如果完成不了一个基本的职分，你基本不是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的成员。可是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成为天国的儿女，上帝的儿女，天国的公民的时候，我们有公民的责任。我们的责任第一个，圣经怎么说啊？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，其次是爱人如己，这所有律法的总纲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活出上帝的爱，你要把这个爱要传递给所有需要爱的人。我现在这世界可能很多人不需要金钱了，因为他很富有，可他需要爱。有人不需要健康，因为他非常健康，可他需要爱。所以有的人的职务很高，他不需要再给他当什么官，可他需要爱。没有一个人不需要爱，可是这个爱从哪里来？从神而来，你们，因为世界的爱是有限的，唯有从耶稣基督里来的爱，那个是真正爱。所以今天我带大家看一段经文，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讲到侍奉，他讲的非常有意思。耶稣基督讲到啊，就常常爱用比喻，他特别喜欢爱用比喻。那么这个其实今天也是，你说我们讲到不用比喻，我们讲的很多枯燥的，大家也听不懂，因为语言是一个工具，是一个传递的工具。你要把一个正确的思想、好的思想传递给人，你必须用一个非常清楚的语言的表达方式，让人们能接受你的思想。如果你的思想很好，可是你的语言方式阻碍了你，这就是个问题。所以耶稣就在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，他讲天国，他都完全的是用比喻。他说啊，我如果不用比喻，我就不说话了。那么耶稣讲到一个侍奉的比喻啊，侍奉的比喻，我们大家看这经文，我打出的很清楚了啊。那你的圣经你眼睛不好就不要看了，我这眼睛去看着我都很清楚。他说天国是什么？耶稣讲到天国像什么呢？天国 ，King of God， 上帝的国度，啊，上帝掌权的国度。天国像什么呢？他讲到侍奉的时候，天国好像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。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那么这个人是主人了，他往外国去了，他叫了他的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都交给他们，他的家业非常的富有，非常的多。他说按照个人的才干，也可以翻译成恩赐、能力，按照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5000。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。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过了许久，那个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，就结账了啊，结账。那么那个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另外5000银子来说：“主啊，你交给我5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5000。”主人说：“好。”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情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情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啊，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么那个领2000的也来说：“主啊，你交给我2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2000。”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情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那么那领1000的也来说：“主啊，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，我就把你的1000银子埋在地上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”主人回答说：“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来。”夺过他这1000来，给那10000的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要夺过来，把这个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你读了这些经文，这一个天国的原则好像跟地上不太一样。不过这段经文是世界上经济学上最著名的一个理论，叫做马太效应。我们这里没有学经济的，你明天学过马太效应。马太效应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，马太讲了一段耶稣基督讲天国的比喻，他把这个比喻告诉大家以后，世界的经济学由此总结出一个规律，就是多的还要再多，少的还要再少。那个忠心的、那个勤劳的仆人，他们会越来越多，上帝会把财富给他越来越管理，越来越多的给他管理。你看他拿了5000的人银子，啊，他赚了5000。这里的银子，我们很多的教会讲都讲错了，说5000两、2000两、1000两。你们刚才读了有两吗？没有两，啊，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细读后边不是2000两，是2000银子。5000没有五，后边没有两，这个量数的单位不是两，是他连德，原文叫他连德。这个他连德是多少呢？啊，新约圣经的专家啊 ，D. Carson 在他的解经学中，他说他连德说大概是58磅到80磅之间。那么有的人准确的说，一个他连德是72磅。那么这个5000个他连德的银子是相当于多少呢？一个塔林德是相当当时一个人20年的工资。一个人生活工作，我不知道你们多少年，来到美国，我们读完博士的大概都30多岁了，对不对？有的35、36岁了，找到工作37、38岁了，工作20年57、8岁该退休了。其实这个一个塔林德大概就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财富，一生所正常能够夺得的财富，通过他的劳动和辛劳。所以这个主人非常的慷慨，他一下把1000个塔林德给了他一个仆人。那这个仆人没有说什么，立刻拿着银子就开始去做生意去了。那么他又赚了5000塔林德，还有10000。那么主人对他的夸奖很好，主人说你是忠心的良善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情忠心，我又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你。第二个是2000塔林德的人，那么2000塔林德和5000塔林德得到的夸奖是一样的，一点都没有变化。主人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，我就要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你管理。可是那个1000塔林德的，我们就觉得好奇怪，这个人这个很愚蠢吗？他把这个银子就埋在地上。你想埋1000塔林德的银子要花多少力气，得挖多少坑呢？一个塔林德72磅，哇，他每天就挖呀挖呀，挖了10几年，埋好了，主人又回来，他又挖呀挖呀挖出来，然后跟主人交账说：“你看还是这么多，我这10几年没干别的，就是每天挖。你这挖坑，他什么时候挖呀？他不可能白天挖嘛，白天挖银子埋起来，不叫邻居就得偷走嘛，所以他都半夜挖，所以他10几年没睡好觉。”你看到没有？你想想这个人，我小的时候，我的语文老师给我读了一个啊、有一个故事叫《此地无银300两》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有一个人，哇，他有300两的银子，他就半夜就挖个坑埋到院子里，他就觉得还不放心，万一神给偷了呢？他就插个牌子说：“此地无银300两，告诉他这没有银子的。”我们知道这是最愚蠢的人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邻居一看太蠢了，一定有银子，所以这个邻居半夜就给他挖出来了，偷走了300两，然后怕别人怀疑自己，就插一个牌写“邻居王二不存偷”。你们记得这故事吗？所以这是表示愚蠢的人。那么这个1000两银子，1000塔林德银子的主人是非常愚蠢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认识了神，我们知道神要使用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来侍奉他。但是侍奉不仅是在教会做什么，侍奉是把你的恩赐发挥出来。上帝创造一个人不是偶然，我常常想每一个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这种引导都不是偶然。他为什么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？为什么给我们聪明智慧？他一定有他的美意，
还要使用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，来完成上帝让我们所做的。基督徒有两个使命要记住啊，一个叫做福音使命，传福音，马太福音28章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那么基督徒还有第二使命叫文化使命，其实这个文化使命先于福音使命，文化使命，而且当福音使命有一天结束了，文化使命还不会结束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有一天全世界都得救了，就不需要传福音了，可人们还要生活，就文化使命。在上帝创造了宇宙的时候，他最后创造了人，他创造宇宙万物各按其类，他说是好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好的、他创造了天空而好的，他创造日月星宿，他说是好的，他创造了所有的植物、河流、山川、大地、海洋，他说是好的。当他创造人，他说这是更好的，甚好就是更好的。那么人是管理这一切的，如果上帝创造了一些没有人管理，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所以上帝给一群人啊，有他气息的、有他灵的人，给他们能力来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一切，这个叫文化使命啊，文化使命。在没有这个犯罪之前，不需要福音使命，人们都在伊甸园里边，都是上帝的儿女，但是不需要传福音。可是当人类犯了罪，与上帝隔绝以后，就需要传福音了。耶稣基督来了，所以这叫福音使命。记住，一个基督徒一生中有两个使命，一个叫做文化使命，一个叫做福音使命。福音使命就是传福音，让人信耶稣，在教会里侍奉我们的神。那文化使命就是在世上来管理这个世界，上帝所创造的一切，有的是指我们的工作，指我们的生活，指我们的社会的行为，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啊，非常重要。所以这个侍奉这个词啊，在希伯来语里边和希腊语找不到侍奉这个词儿。那么这个词儿在哪里找到呢？解经家说是在中文中找到的。中文的这个《论语》里面有一句话，说三分之二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是殷。殷就是商朝的意思了。就当时的世界啊，中国的权力有三分之二的人都臣服在殷商之下啊，殷商之下。那么这个臣服听命就是侍奉，侍奉的意思就是一个仆人来侍奉他的主人啊，侍奉他的主人。我们有一位主，生命的主，可是我们的神需要我们的侍奉，并不是说我们做仆人的就是伺候他，不是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首先侍奉我们的神。所以耶稣说，在马可福音10章45节说，因为人子来并不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我们，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应该去侍奉我们的神啊，侍奉我们的神。侍奉神首先呢就是要爱他，爱他啊，如果我们不爱他，我们不可能侍奉他。你想今天一对夫妻，这个姐妹愿意给先生做饭，做的还挺快乐，那一定是爱他的，对不对？不爱他就做饭给他加点什么其他的，让吃拉肚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定是爱他的吗？那一个弟兄如果爱妻子，他给妻子拿件衣服啊，给他穿上，这是一种侍奉，那是一种爱的表现。所以我们侍奉神首先是爱他，不在于我们的恩赐有多少，第一点啊，而在于我们讨主的欢心啊，不在于我们的才干有多大，乃是要承担责任啊，承担责任。我们看底下有个图表啊，你看看这个，我写了一个。那么承担责任与不承担责任的区别是什么呢？那么我们看前面哈，承担责任定义要有效益，5000还要赚5000，你们，我们付出的，我们要算计我们的恩赐，计算我们的年岁来服侍神。很多弟兄姊妹啊，这个年轻的时候不愿意服侍，等到年老想服侍的时候，唱歌也唱不动了，本来原来不走调，现在也走调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气儿不够了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那年轻的时候本来可以走着传福音，现在不仅不能传，还要推着轮椅让别人推着你，你怎么去传福音？所以师父要赶走你们，哈利路亚，趁你最美的时候献给神啊！美国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，叫将你最好的献出， 献你青春和力量，哇，献你青春和力量。我一会儿唱这首歌，我都会掉眼泪。我青春在哪里呢？我青春在中国的山沟里边，我青春在苏联的监狱里边，我的青春啊，在天安门广场挥霍着，我的青春都不是为了主的。当有一天我进入到一个成年人的时候，才认识我的神。我那时真的是想到，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就在教会里敬拜神，他们可以把青春力量给上帝，他们这个青春多有意义，多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上帝在我们生命第一个定义有效益，那么不承担责任定义不要效益，像一千银子埋在那儿，有没有效益没有关系，只要别少别丢，有天好像主人交账。这种人是得不到祝福的。愿意工作，那不愿意工作，乐意领受恩赐，拒绝领受恩赐，委身主人的托付，辜负主人的托付，是托付为机会，是托付为负担，投资生命，浪费生命，视生命为祝福，视生命为重担，深切认识主人，与主人生疏。你看刚才我们说的经文，我们看到这几点啊，我们要了解主人的心意啊，了解主人的心意。我们知道我们侍奉他的时候是何等的美好啊，在教会里侍奉，我侍奉主这么多年，我真是觉得越侍奉越甘甜，越侍奉越有力量。牧养神的教会是不容易的啊，因为教会里边我们都是罪人，你们要记住啊，来到教会不要失望，教会都是罪人，而且是最终的罪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上帝儿女，因为恩典，是神的恩典，不是因为我们怎么做得好。所以你要在教会里边，你一定会遇到那些很在世界上都看不到的怪人。我告诉你，我牧养教会，我会遇到这样的人。世界人一般的，他虽然有的他没有得救啊，但他不敢有属灵的骄傲啊，他基本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。可是我们教会很多人，哇，信了主了，骄傲的不得了了啊，挨个去指责人家、批评人家。我们不遇到这种人呢、啊？有的人跑到教会来就会受伤啊，见到基督徒怎么不像耶稣呢？甚至说还不如我呢，你听过牧道有说这种话吗？哎，你们那些基督徒还不如我呢。我说你这就是骄傲，你这句话比基督还骄傲。人家不如你，人家没说不如你，你说不如你，那你就更骄傲，对不对？骄傲是什么呢？骄傲就是罪嘛，生命最大的罪什么？骄傲嘛，骄傲认识不了神嘛，骄傲把自己当上帝嘛，骄傲就是罪，骄傲是最大的罪。可是人人都有，哪人没有骄傲呢？所以我记得教会有一天来姐妹，我们教会这个发展快跟我打电话有关系，来的新人我都会打电话，我打电话为他祷告啊，他没有身份我给他祷告，我帮他分析，我当然有时也会帮他介绍律师。没有工作我说，哎，你这工作做什么的？我知道某个弟兄姐妹是做这工作，给你了解点这个资讯，那我会告诉你。那当然你需要夫妻关系有问题的，我就问问题出在哪里，我会给你几个秘方啊，使你能够得点解决。有时候我也会去给你辅导啊，但是打完电话我都会为他们祷告啊。有一天我打电话，有一个姐妹很有意思啊，姐妹我说欢迎来我们教会，她说以后不会再去了。我说这种人有这种说话的人是不是基督徒啊？信主没有？信了。信了怎么说话呢？但是我不能这么说，那我就很谦卑，我说姐妹，我们教会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，请你告诉我，我们可以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改进我们自己。他说挺好的，哪儿都挺好，我就是不会去的。这个人也太直了，一般不去都不用说嘛，如果是很好很好，电话一放以后不来不就完了吗？总要会说话嘛，就是不会说话，知道吗？然后我心里也不舒服了，什么人啊，对不对？我好容易打电话，你对我这种态度，那我说为什么你不要来我们教会？他说你们教会有一个人是我朋友，他得罪过我，我们俩做生意如何如何，反正他俩是一分钱多分钱少，闹了矛盾。他在你们教会，我就不会去你们教会。啊，那我就明白了。他是自己他看到一个人跌倒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看人跌倒看基督徒？有的。可是你来到教会，你是信那个人，你信上帝，你告诉我，对不对？你被他跌倒，你倒霉，你倒霉，谁让你被跌倒了、你看那个不如你的你就倒了，那你还不如那个不如你的人呢，对不对？我就问那个问题，我说姐妹你得救没有？他说牧师你说什么呢？那你就我当然得救了，信而受洗我就得救了。我说既然你得救，有一天你离开世界，你一定会去天堂，对不对？他那当然，我绝对在天堂。那我说那位姐妹，她也得救，她也会在天堂。你到了天堂，你看说你在这儿，我就走。请问你去哪？那除了天堂就地狱吗？没有中间地带吗？ 对不对？那你在这儿，我下地狱，你傻吗？今天你不面对，有一天天堂你还得去面对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是需要彼此学习成长。神的儿女最大的一个能力就是有赦免的能力，饶恕的能力，不仅饶恕别人也饶恕自己。其实当我们在一个伤害中出不来的时候，我们本人就是被伤害者，我们是最大的被伤害者。我们一定要从那里出来，知道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，看我们是最好的啊！上帝看你不是因为你外表好，不是因为你高低富有健康美丽高富帅白瘦美，上帝看人看内心。你们人看人看外表，上帝看人看内心。所以我们要了解神怎么看我们。神看我们是他眼中的瞳仁，是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买赎回来的，是用他儿子生命的代价买赎回来。上帝怎么看我们？上帝看我们看得多好啊！我们首先活不出这个位分呢。我们很多基督徒活得凄凄惨惨的，哇，信了主了啊，这世界上的这个撒谎，这个或者是做不合法的生意，不合神心的，我们也不敢做了，你知道吗？世界的快乐也没了，属灵的快乐还没得到啊，这个半死不活的，对不对？最终之乐也不敢了啊，然后最外的那个在圣灵里边被圣灵充满的喜乐也没得着，你说多可怜。我看了很多这种可怜的基督徒，我信主以后我就得到这种圣灵里的喜乐，哈利路亚，我天天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你都任何谁都可以谢恩。如果你生命中遇到一个特别难的人，你感谢主吧。如果你的太太非常非常难，特别凶啊，就像中国所说的那个女老虎，就那么凶，那你感谢主啊，你就变得很有智慧。你相不相信？你知道苏格拉底啊最怕老婆。有一天有人问他，你怎么成为哲学家的？他说，你娶个我那样的太太就会成为哲学家。感谢主。你们，那如果你在教会遇到一个特别难对付的会友，你做传道人，那你感谢主吧，你生命成长就快了。你们，因为他特别难的，又上帝交给别的牧师都不放心，就觉得你行，是教会。你想是不是？他为什么把这交给你呢？那一定是上帝看重你，你应该这样看才行呢，你才能够去面对呀。你看我在台湾，我有个好朋友，我跟师母去布道，那是哪一年？九七年吧。我在台北去布道，在一个教会，我住在一个教会的顶楼，半夜有个女的给我打电话，一个姐妹，半夜三点钟跟我谈，这个张弟兄吗？我想问你一段经文。半夜三点钟睡觉打电话问经文，有这种人？我也是传道人，我得生活呀，半夜睡觉工作点工作，对不对？我说哪段经文啊？利未记你读过没有？我说那神学院都毕业了，我怎么没读过利未记？利未记怎么了？燔祭是怎么回事？平安祭是怎么回事？素祭是怎么回事？赎罪祭是怎么回事？他说这东西一小时两小时讲不完的，知道吗？那我觉得我那时候还也乖，刚当传道人，人家问我啥时候就回答。那天我跟牧师说，挺怪你们这姐妹，你们没讲过利未记吗？你们教会？他一听说啊，这个人，您告诉接线员，但是电话那是有接线员接到我的房间，就半夜怎么能接到伯利那个房间呢？他是明天要讲到的，这个人有精神毛病的，他不能接到房间，以后不要再考利未记了，半夜睡觉考什么利未记？他就跟我讲，他说这个人呐，圣教很难弄，德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啊，法学博士，先生也是德国留学同学，两人都是法学，先生是李登辉的法律顾问，挺了不得的，挺有地位的，就是有这个毛病，没事给半夜就给挨给传染。考完了以后说，你里边有耶稣，他会想这个，里边有没有耶稣是你判断的吗？有遇到这种会友吗？那么有一天张牧师要去大陆宣教，收拾完行李说，我刚要睡一会儿，刚要睡的时候电话响了，三点钟打的电话，因为他七点钟的飞机能睡一会儿，他就赶飞机，刚一躺下不到十分钟电话醒了，一接就姐妹， 哎，牧师去着急，半夜三点钟打电话，一定是有急事在找牧师吧？说这前面有什么事，我给你祷告。姐妹说，我没什么事，我愿你平安。詹姆士这个很直啊，詹姆士个将军的儿子，非常直啊。他就心里就不高兴，说姐妹，我刚才挺平安，我现在就不平安。我半夜，我马上睡两个小时，我就要去赶飞机。我刚睡着，你电话打，我能平安吗？以后没事儿，半夜别打电话。惨了，就这句话把他得罪了。以后每个礼拜天，张牧师讲道的时候，他就坐在第一排，就坐在这个位置，看着你。张牧师说：“耶稣爱你。”他说：“就不爱你。”牧师说：“我们要谦卑，最不谦卑。”你说这个道还能讲吗？怎么讲？讲了下去。牧师也有办法，两耳朵塞上，突然发现不知道自己讲什么，今天还是不行，再拿去。
这
不
是我的。
然后执事们过来说：“姐妹，你能到后边，也不要捣乱你聚会。”他说：“走狗，你们都牧师走狗。”我遇到这种人吗？有的，对不对？你说他精神不正常吗？不正常，读完德国法学博士，正常，德国人训练出来的。结果后来有一天牧师讲道，他这是没来，牧师就不会讲道了。人家每次讲都像唱双簧的，他一句，牧师都习惯了。结果没来，牧师说今天怎么讲的，讲不出来。结果赶紧打电话给他说，姐妹你是不是生病了？今天没看着你，有什么需要我给你祷告？他说没有，今天我让你舒服舒服。教会里边我们都是罪人，那感谢主，神就是这个拓宽张牧师的胸量，拓宽他的心胸，拓宽他的爱心。来到牧道友就看到这个牧师这么的有耐心，面对这么一个难缠的人，他充满激情的在那里讲道，就把荣耀归给耶稣。觉得是这个教会有爱心，这个教会的牧师有胸怀，所以这个教会迅速的增长，现在3000多人，祷告会就能来1000多人。我告诉你，每个礼拜三的祷告1000多人才能祷告。因此呢，有时候神放在我们身边的那位人，如果不可爱，那是神爱你，因为神知道你行。他放给李牧师就不行了，他就放给张牧师。你知道，我牧养主的教会这么多年，我也遇到很多很多非常钻牛角尖的人。啊，我们中国大陆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你跟个性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东北人说话就直，啊，非常直，这个像个东北的粉条似的，直溜的。那四川人说话就辣，跟吃辣椒一样，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。但是在主的教会里边，我们在主的爱里边可以成长，你们，所以我们才能建立主耶稣的教会。第二点，我们再往下看啊。第二点，我们再看这个，当我们来。往下走，我们看到侍奉不在乎恩赐大小，乃是在乎是否我摆上自己。我们今天看到一个5000银子、2000银子、1000银子，这就是我们的恩赐。上帝给你多少恩赐？有的是5000的恩赐，你可以管理更大的财富；有的是2000的恩赐，有的是1000的恩赐。我们每人恩赐不同，但上帝都是公平的给我们，你们。所以对5000和2000，上帝的夸奖都是一样。就是两种人，一种是把他的恩赐愿意为主所用，一种把他的恩赐留为自己所用。在圣经中讲到一个5饼2鱼的这个神迹，一个小男孩子拿着5个大麦饼、2条鱼，当耶稣基督晚上没有吃饭的，大家没有吃饭，耶稣讲完道，1万多人，其实5000个男人还有其他没有吃饭的时候，耶稣就告诉大家，说你们给他吃，门徒说我们啥都没有。这是安德烈，就带着一个小男孩走过来，他有5个饼2条鱼，他就交给了耶稣，耶稣就注谢了，分给大家，五十一排，我的人越吃越多，都吃饱，不仅吃饱，还剩了12个篮子。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吗？这个5饼2鱼是表示最小的恩赐，那5个饼2条小鱼，那小鱼不是我们日本的大鱼啊，那很加利利海那小鱼很小。一个人都吃不饱，如果你的恩赐放在你的手中，你连自己都喂不饱。可是你把恩赐放在上帝的手中，你会怎么样？会喂饱5000人。
会喂饱更多的人。所以你要把你自己生命交给主，你会变得不一样，你会能祝福很多的人。八九年我就是逃到美国，到了美国生病，到台湾去治病啊。那个时候我想我还能干什么，医生说我能活三年，我这三年每天面对着各种的医治，所以我每一天如果呼吸能顺畅，我都是觉得是我最好的一天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上帝还能用我吗？上帝还要我吗？上帝要的都是健康的啊，这个各种各样好的，我这种他能要我吗？那我当然愿意献上了，我这五饼二鱼如果交给神，神能够医治我，我愿意为他所用。结果我就奉献给主去读神院，我一切是愿望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好，神也彻底的医治我。那今天我这五饼二鱼交给了神，神通过我祝福了多少人，多少人听闻福音，感谢主。可是如果我不交给上帝，我就是身体好了，我顶多在一个大学里做一个研究员，然后做一个访问学者，也就这样的了，我还能怎么样呢？啊，或者做生意，我赚点钱，啊，赚点钱，你钱有钱走了你也带不走，到天堂，上帝不是因为你有多少钱给你奖赏的，上帝是因为你带了多少信耶稣给你奖赏的。你带了天赋财富存在地上，你没有存在天上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我们要把自己交给神。在教会里面，只要你把自己交给神，让神使用你，不是按照你的意思，你就能为神做大事。哈利路亚，
阿门。
美国有一个小女孩，那是这个一百多年前的事情，啊，很小的小女孩，五岁，她来到教会，她教会很小的教堂，她想进教堂进不去，因为主日学都坐得满满的，她就在门口哭。主日牧师来看见他说：“孩子，你哭什么？”说：“我进不去教室了。”牧师就把他带到教室，一发现教室确实坐得满满，他也进不去。牧师好不容易给他安排一个座位坐在里面。那么这个事情牧师就忘了。两年以后，这小孩有病死了，在贫民窟里面死了。那他的爸爸来找牧师说：“能不能为我的女儿做个追思礼拜？”啊，牧师就来了。来在抱他遗体的时候，把他抱起来要到教堂嘛，啊。做追思礼拜的时候，就在他的身体旁边发现一个小钱包，一个小红色的钱包，很旧的。牧师把那钱包打开了，里边有57分美金，57 cents。里边有一个条，说把这个钱奉献给教会，将来我们盖个大礼拜堂，让所有的孩子像我一样的孩子都能进去上主日学，听神的话。这个牧师感动，7岁，走的小孩子用他的笔写了57 cents， 对于我们今天现代人来说，掉在地上我都不见得捡，这57 cents， 57个美分你会捡吗？捡都不要捡的，一个 quarter 2.5毛钱，两个 quarter 而已，57 cents。 牧师来到主日崇拜的时候，把这钱包放在这个讲台上，讲了这个故事。而两年前我把他带到教室，他5岁的进，他就把他零花钱存起来，存了57 cents， 要建个大礼拜堂，这就是他的梦想。可是57 cents 跟建个大礼拜堂相差的太多了，一个大礼拜堂几百万，57 cents 能解决什么问题呢？可神就使无变有，你们那一天在牧师讲道的时候，底下有个新闻记者，他听到了，他觉得这是一个太感人的故事，他就把它写下来登在芝加哥论坛报上。这个报纸登出来以后，全美国人都看到了，大量的奉献就涌进来，为了完成这个小女孩的遗愿，我们要建个大礼拜堂，让孩子们都能来到教会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捐款很多，可是跟建大礼拜堂来说还是差得很远。就有一天他们看了一块地，100多亩地，大的一块地，在费城的这个当趟很好的地方，这块地牧师看中了，就找地产商说我们要买建大礼拜堂。那个人说好，我知道你们的故事，我愿意卖给你们，降价卖给你们。牧师说多少钱？他原价是25万美金，在100年前25万美金，你想什么数字？100年前一个小时的工作才不到1块美金呢，一个小时，现在一小时都已经17-18块美金了，对不对？这么大的一个数字，人家地产商说我降价， 牧师说多少降多少，百分之多少，那个地产上笑了，57 cents。57分钱买下那块土地，就是这样女孩钱包的全部的钱。你的恩赐交给神，拿过就是57 cents。上帝要做美事，上帝要做大事，你们
哈
利路亚。上帝做了什么事情？他们在那里建了一个大的教堂啊，叫天普 Baptist Church， 天普浸信会，又建了一个大学叫天普大学 Temple University，又建了一个医院叫好撒玛利亚医院，都在这块土地上，都因着这个小女孩57 cents 成就的大事。你们
阿门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手有的我们看着都可怜，就这么多。像我看到我还能活多久呢？我的生命自己呼吸都很困难，我能够世界带来什么呢？不知道。但是我交给神耶稣，我交给你，我就这57 cents， 我就这5饼2鱼，我交给你，你来用，你想怎么用你就怎么用。上帝用的一定比你计划的高出千倍万倍，因为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。你们
哈利
路亚。我昨天讲不要小瞧我们自己啊，不要小瞧我们这50-100来号人呢，我们可以改变一个国家。马里逊进中国的时候就他一个人，中国一个基督徒都没有，200年以后中国今天有多少基督徒？如果没有马里逊，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福音的发展。马里逊把他的57 cents交给了神，把他的5饼2鱼交给了神，神使用他翻转一个国家。难道神不能使你翻转日本吗？会的，只要你愿意把你交给神，上帝会使用你做大事。每当看到朴牧师，我就非常的感动。我第一次认识他在北海道，他请我去讲道啊，我一看他的名字我就知道他是朝鲜族，我不知道他是韩国人，我以为朝鲜族。我到那一位他比朝鲜族还远，是韩国人。朴牧师讲中文，牧养华人，从北海道仅分开只有几年，又请我来，已经到了这个东京来开拓教会，而且做国度性的工作。他把教会的名字起为 International 的 Church， 是个国际性的。好像毛泽东说白求恩的是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这什么精神？这耶稣基督的精神，你们哈利路亚。一个韩国人爱中国的灵魂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爱他。
阿门。
他知道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，不让一人沉沦。我很感谢主，这几天聚会每一天我都为日本感，我发现日本跟我10几年前来已经不一样，变化很大，尤其日本的华人大量的归向耶稣基督。昨天我们看到那个礼拜堂坐得满满，那么多来到台前，我把荣耀归给主。你怎么知道这里有什么人出现？这里难道就没有马里逊出现？这里难道就没有戴德生出现？这里有，这里就有宋尚蝶出现。未来你都不知道，那个带我信耶稣的那个农村妇女，她怎么知道就带了一个人信主，这个人成了一个牧师，她怎么能知道呢？我记得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最近忙什么？他说我不是还老样传福音吗？我说你在多少信主了这么多年？他想了半天说真正信主也就你一个。传福音传20多年就把我一个带信主，连他老公都没信主呢，他说不清楚，不怎么我就信了。你说起码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大师牧师他给我传福音，我就信主了。那是他传的好吗？是他能？不是，是圣灵的工作。你们
都
没有生命的感动，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。所以你不要怕，你大胆的传，你怎么你的水平也比他高啊，他字儿都不识，名都不会写，他就把我带信主了。但他也不傻，他说哎，现在你带多少人信主？全中国基督徒都认识你啊，告诉你到哪一说你我就，但是他不敢说啊，他说知道我带你信主的，所以你带一个人信主，你就有我一份功劳。降落到天上的时候，上帝会纪念我的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，上帝会纪念他，纪念这一个妇人，他没有做什么，他就把一个传道人带到耶稣的面前。感谢主，我们看最后，不在门子大笑，侍奉也不为了奖赏， 乃是讨主的喜悦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有天我们到天上有奖赏，我们的奖赏是什么呢？当然不是物质性的，我们奖赏叫公义的冠冕，喜乐的冠冕，冠冕头上的帽子，这个帽子是物质性的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样，但是我想着荣耀的冠冕还有，对不对？公义的冠冕，喜乐的冠冕，荣耀的冠冕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奖赏是帽子，是冠冕，在主的面前，那是一个属灵的地位，很高的属灵的地位。这地上所有的物质享受，一切的声誉、名利、地位，跟这个冠冕来比，那都是过眼烟云，因为这冠冕会存到永远，而地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，都是暂时的。所以，那么我们服侍，不是像那个以前的影子说：“主啊，你看，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，这些人不仅自己自己不做，还来侮辱主，说主是忍心的，主是这个是没有这个种的地方还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。”他我就害怕，他说我没有赚钱是因为我被你吓了。这个人你说他把责任推给耶稣，你知道推给上帝，我们很多人都是推脱责任的。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目标，最大的特点就是推脱责任。遇到谁 ，no， 因为你如何说，我才如何说，对不对？你不如何说，我怎么能如何如何？就因为你如何，所以我才如何说。我们都会推脱责任，可是这个我们真的侍奉主的人不是这样的人。我们侍奉主的人是不是为了奖赏，乃是为了讨神喜悦。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奖赏多少，那是未来神的事情，可是我们摆上多少是我们自己的事情。你们有一个故事我很感动，有一个人叫洛克菲勒，大家知道洛克菲勒吗？这个是美国没有比尔盖茨之前是最有钱的人，他们是个基督徒了，非常爱主，他们很成功。然后有一天记者采访他，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他想了半天说，哦，因为我的母亲，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母亲，我的母亲从小给我三个原则，他让我按照三个原则做事，我的成功的秘诀就是三原则。哇，这全世界都要知道的，洛克菲勒怎么那么有钱啊？那么这个他母亲告诉他三个什么秘诀呢？第一个，到教会做礼拜，听到要坐在第一排，这好像跟发财没关系啊。小的时候告诉第一个坐第一排听到，今天很多人听到啊，先来的坐在最后一排。为什么呢？上厕所快嘛，不是讲到万一讲得不好撩得也快嘛，撒腿就跑嘛。那个时候坐在第一排要提前一个小时或者45分钟到，你才能坐在第一排。因为那时候的教会人都往前坐，人不往后坐，知道吗？所以他说，我因此我锻炼我守时，我从小就守时，我做任何事我都提前去。一个成功的人士从小事做起，如果都不守时，你不可能成功。我告诉你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妈妈教他说到教会一定要守十一奉献，这个跟他也好像跟发财没什么关系，但是他说我学习了给予。从小时候妈妈就给他钱，说这是到教会里要奉献的十分之一。那慢慢他成了企业家，成了大财阀，他钱就越来越多。他挣100万奉献10万一点都不难，挣1000万奉献100万就觉得有点犹豫了。他挣1亿奉献1000万，他挣10亿奉献1亿，挣100亿奉献1亿，那就越来越多，这个胸怀就被拓展。他奉献的越多，上帝给的财富就越多，他可以管理那么大的财富。他一直锻炼他十一奉献，让他跟神的约，这个永远的自己都不去失这个约，交给神。啊，我在教会这么多年，我真的没有看到说奉献穷的人，越奉献越穷的人一个都没有，是越奉献越多。哎，我们教会有的弟兄姊妹奉献，你看我们教会大陆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教会的母堂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时候建堂奉献，啊，奉献的非常的好。我们现在一年也40多万美金的奉献，啊，一个这个200-300人的教会，很多。我们这次西部建堂，我那天一动员大家奉献，我们就那一天我们就奉献了70多万美金。我们都是大陆人呢，我们教会100%的，98%是大陆人的，啊，也都是来的留学生啊，辛辛苦苦的。我们有一个弟兄奉献15万美金为了神的殿，啊，
开过计程车，送过外卖，什么苦都吃过，赚的钱容易吗？我们有一个从大陆来的一个姐妹啊，她的妈妈在国内给我们寄了50,000美金，我们建母堂的时候，你知道她妈妈做着卖粉，就是那小粉啊，那一碗粉都赚不了1美金，50,000美金卖50,000、100,000、10,000个碗的粉，用在主的建堂上，你想他们该多爱主，激励的弟兄姊妹把堂建下来来传扬福音，哈利路亚，没有真的没看他们穷过，感谢主。我来到美国时候我是穿短裤来的，我拎个塑料袋，我啥都没有。我信主以后，我就严守十一奉献。你看现在我穿着衣服，对不对？短裤变成长裤子，然后变成西装，人也不太一样了。可是我们夫妻两个每次在我们做预算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把1/10先放给上帝这里，放给教会。不仅1/10，我们比他还要多，还要多。牧师带头奉献，啊。比大家多，可上帝给我们多少祝福，越来越多。我们身体的软弱，神医治。我今天这么健康，我感谢主吗？你们，那我妻子脑瘤手术，啊，脑瘤今天的理发去了，脑袋都螺丝钉锯上的，紧上的，你知道吗？脑壳抽开的，今天可以在这里跟我出来宣教，我感谢主吗？你们，我们的孩子小雪现在读医学院，啊，儿子现在。从学脑神经科学，因为他妈得脑瘤，他就学脑神经科学。嗯，现在工作在国家实验室里边工作。我们不感谢主吗？我是谁？荒山里的王老四，对不对？啥都没有的一身病的王老四，今天可以有如此的被神使用，感恩你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洛克菲勒说，奉献拓宽了我的心胸，是我学习给。施比受更为有福。那知道现在比尔盖茨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，他把他的财富都奉献了，都奉献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就留了很少一点，他要那么多钱干嘛呢？林则徐说，如果你有钱，你留给你的儿女，你的儿女不成才，你就害了他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成才，他就根本不需要你的财富，他比你还要好，一代一代。所以他拓宽第三点，他说我成功的秘诀是妈妈告诉我到教会要听牧师的。这个也奇怪，好像跟他成为首富没关系。他说那是我学习了顺服。
阿妹，
现在他已经奉献了6500座教堂，每个教堂在建筑的时候，你说他奉献者没有自己的想法吗？他说我应该建一个哥德式的，这边应该建一个现代化，他有自己的想法的。但是他说妈妈说顺服牧师的，他竟然把钱奉献出来，就教会来决定。他说我学习了顺服，敌人的品格上帝看重的超过你手中的财富，就像那个5000银子说，他好的品格守信用，愿意去发展，把上帝给恩赐用，上帝说我给你更大更多的，把那1000的夺过来，给那10000的，让他更多，多的还要更多。神看重的是什么？神看重的是你在上帝里的心意，啊，讨他的喜悦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啊，我真是盼望我们东京有天有一批强有力的、有生命力的教会被建造起来，他们真的因着他们来影响这个世界，影响这个城市。所以我们要常常为这个城市祷告，啊，这个城市世界最著名的城市，说东京、巴黎，啊，好像都比我们美国的华盛顿有名，对不对？都比我们洛杉矶影响大，好像这是个有影响力的世界级的城市。神把我们放在这里建造教会，不是偶然。神有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，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恩赐交给神。把我们的5饼2鱼交给神，谦卑的来侍奉他，来建造我们的教会，也建造我们的生命，建造我们的家庭，建造我们的儿女，一代一代的蒙神的喜悦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我们来祷告，天父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你是我们的神，谢谢你拣选我们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5饼2鱼交给你，把我们恩赐交给你，是你从你来的，就求你来大大的使用。使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工作中有更大的恩赐， 我们有更多的发明，我们有更多的表现，因为神爱我们，他给我们美好的旨意，他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影响这个世界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你，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得荣耀。我们也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，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相爱，一同来侍奉主。我们把我们这53次交给你，求主来使用我们，要讨你的喜悦。我们做那5000银子的仆人，我们做那2000银子的仆人，我们不做那1000银子的仆人。耶稣，请你大大的赐福给我们，大大的张口，你就大大的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在侍奉的时候，我们得人如得鱼，我们建造一个荣耀你的教会，建造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，一个祷告有力量的教会，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，一个人人都侍奉来传扬你的教会。哈利路亚，祝福朴牧师，也祝福每位弟兄姊妹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是吧？我们能活出喜乐的、平安的、得胜的生命。哈利路亚。我不知道这里我们哪个弟兄姊妹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侍奉你，啊，我愿意传福音，据说我为你祷告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感谢主，说我愿意把我的无名儿女交给你，我愿意把我的恩赐，哪怕不大一点点的小的恩赐，我交在你的手上，求你来使用我，圣灵就充满浇灌我们，请放下。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说主耶稣，我愿意做那5000银子的仆人。被你所用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。你也举手为你祷告，有没有这样的福音朋友？感谢主，还有没有？感谢耶稣，感谢主，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哎，我们真的好多人信主来，思琴来给我们弹一首诗歌。好了，我们请他们到前面来。你们要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你们需用的都会加给你们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来，我们到前面来，我们请接受耶稣的到前面来，我为你祷告。刚才你举手接受耶稣的几位到前面来，我要为你们做一个绝志的祷告。来，走到前面来，哈利路亚！来来来，还有哪一位？